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13集。第6章，逐鹿中原。李渊于公元618年定都长安，开创大唐王朝。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，先后荡平了陇右的薛举父子、河西的李轨、河东的刘武周等，迅速成为四方群雄中最强大的逐鹿力量之一。在这个开疆拓土的过程中，建功最著者首推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。武德三年七月，李世民刚刚平定刘武周，就又马不停蹄地踏上了东征之路，挥师挺进中原，兵锋直指东都。这一次，李世民将面临两大实力强劲的对手，一个是盘踞河南的王世充，一个是割据河北的窦建德。此时的李世民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，满怀必胜的信念，可他并没有料到，等待在他前方的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。在这场长达十个月的中原之战中，李世民将多次身陷重围，命悬一线，经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几个生死瞬间。此外，唐军也将在洛阳城下遭到异常顽强的抵抗，付出惨重的伤亡，并且就在东都久攻不下，唐军失老兵疲之际，窦建德又亲率10万大军南下援洛，对唐军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。然而，就是在这种敌众我寡、腹背受敌的严峻局面下，李世民却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乾坤，一战生擒窦建德，逼降王世充，一举消灭了两大割据政权，为李唐王朝统一天下彻底扫清了道路。那么，李世民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下面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1000多年前那个金戈铁马、战火纷飞的中原。盘踞东都的王世充原是西域胡人，本姓支，因其祖母早年改嫁汉人，遂以王为姓。王世充从小颇涉经史，尤好兵法，年轻时担任禁军侍卫，后以军功擢升兵部员外郎，大业年间官至江都郡丞。隋炀帝东幸江都后，王世充擅察人主颜色，阿谀奉承，所言无不顺旨，且精心营建宫室池台，广搜天下奇珍以献，故深得杨广宠信。大业末年，四方叛乱纷起，王世充频频率部征讨，颇立了一些战功，越发获得杨广的信任和器重。大业13年，瓦岗寨在李密的领导下飞速崛起，先后占领了新洛仓和回洛仓，对东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。杨广急命爱将王世充驰援东都，讨伐李密。在此后的一年间，王世充与李密在中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较量，前后数十战，虽然总体上败多胜少，但最终却在邙山会战中大败李密，悉数收降了瓦岗的部众，
而且兼并了瓦岗的大部分地盘。从此，王世充的实力空前壮大，远近的割据势力纷纷前来投靠，东进于海，南至于江，西来归附。唐武德二年二月，早已一手把持朝政的王世充废掉了傀儡皇帝杨栋，在洛阳称帝，国号为政。他原本以为从此可以割据一方，与其他政权鼎足而立，没想到还没过足皇帝瘾，李世民的东征大军就逼到了他的眼皮底下。七月，唐军进入东都战场，前锋罗士信进维茨舰。
王世充接到战报，立刻亲率3万人前往增援。
七月末，李世民率领一队轻骑兵在茨舰周围侦察，第一个生死瞬间就在这时候悄然降临。 当时李世民正在专心致志地勘察地形，谁也没有料到王世充会在这个时候带着军队从天而降。由于双方兵力太过悬殊，唐军的士兵们大惊失色，一时间不知所措，可李世民却镇定自若。他一边带领骑兵们且战且退，向着大营的方向突围，一边前后奔驰，左右开弓。
弦声响处，最先冲上来的郑军士兵纷纷坠马，包括王世充的大将燕齐也被李世民一箭射落，唐兵立刻冲上去将其擒获。
王世充慌忙勒住缰绳，不敢再向前追击，李世民遂和士兵们杀开一条血路，绝尘而去。
死里逃生的李世民回到军营时，浑身上下沾满尘土，守军认不出他，差点放箭把他射杀。李世民摘下头盔，大声呼喊，守门士兵这才认出这个土人原来是他们的秦王。次日清晨，对整个战场地形已经了若指掌的李世民亲率五万步骑进攻辞涧，王世充怯战，撤出辞涧退守洛阳。李世民随即命各路兵马缩小包围圈，石万宝自宜阳进军，占领龙门，刘德威穿过太行山南下进围河内，王军阔自洛口出兵切断洛阳的粮食补给线，
黄军汉自河阴出兵攻击回洛仓城。
最后李世民亲率大军进驻邙山南路，营阵相连，从北面威逼洛阳。数日后，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城北的清城宫列阵对峙，双方隔着洛水河进行了一番对话。王世充向李世民喊话道，隋是倾覆，唐称帝于关中，郑称帝于河南，世充未尝西侵，秦王为何举兵东来？
李世民不屑于跟他说话，命宇文士及回答，
四海皆归顺吾皇，唯独你阻挠大唐的声威教化，这就是我们东来的原因。
王世充接下来的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对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的恐惧。
他说，你我和平共存，休战止兵，岂不更好？
宇文士及最后给他的答复是，我们奉诏取东都，没有奉命与你和解。王世充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能拼死一战，别无选择。面对四面合围、声势浩大的唐军，感到恐惧的绝不止王世充一个人。他属下的大多数将领都料定他不是唐军的对手，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，
尾州、显州、魏州、杞州、夏州、陈州等数十个州县纷纷归降唐军。
九月下旬，李世民率麾下骁将尉迟敬德和500名骑兵巡视战场。
当他们走到位于邙山脚下的景陵时，王世充带着10000多名骑兵突然出现，迅速将他们包围。郑军大将单雄信一马当先，手中长矛直刺李世民。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尉迟敬德飞驰上前，一声怒喝将单雄信挑落马下。郑军士兵大为惊恐，不敢再往前逼近，眼睁睁地看着尉迟敬德保护李世民突出了重围。
稍后屈突通率大军来援，李世民随即组织部队反击，大破郑军，俘虏6000人，斩杀1000余人。王世充和单雄信仅带着少数部众逃回洛阳。进入冬天后，唐军的攻势越来越猛，王世充的地盘迅速缩水。
十月，管州、邢州、阳城、汴州等地纷纷降唐。
与此同时，唐将李大亮也奉命进逼王世充之侄王宏烈驻守的襄阳。于11月初连克襄阳外围的14座城寨，继而将襄阳团团围困。12月初，在各路唐军的强大攻势下，许州、濠州、随州又全部归降唐军。至此，洛阳已经彻底成为一座孤城，陷落只是迟早的事。在这个即将灭顶的时刻，近乎绝望的王世充不得不向一个人发出了求救信号。 这个人就是窦建德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